八百四十页最后一行，又中医共以言击成阴阴自虚，不相扶顺。我们继续讨论三藏法师他立的真为是量，为心若顺境法师啊做个相位决定。现在窥基大师来对这个相位决定这个量提出了六种的过失啊。我们上面已经讲了三量输尿的过失，现在我们谈第二种的过失，是中阴不起的过失。他说在相位决定这个量，它是中医共啊。我们看那个前面都是八百三十三页，八百三十三页第三行，这个它这个相位的量是真故积成舌，定立于眼识。这个上面没有秩序，而且有积成的字样，可能是一个共比量，这个中是共比量。下面那个阴呢，秩序出三色，又加秩序两个字，这个阴是自比量，中是共比量，阴是自比量，这个正好是三支做法的相颠倒的一个做法。我们一再讲这个阴一定要是共虚法才能做理由，中呢可能是立的对证的。现在他中弄个真故积成舌啊，变成一个共比量的形态一个中，但是这阴声呢再加个自虚，又变成一个自虚一个自比量的一个阴，所以它是中跟阴不一致啊，所以叫这个中阴不起的一个过失。就是我们回到八百四十页，就是中医共啊，它的中是一个共比量的中，这个它上面有积成的字样，阴呢又加了一个自虚，是自比量，又中阴共比量自比量互相柔和在一起，是不相扶顺不一致的一个过失。看八百四十一页，第二中阴不起过也啊，这个大书的文字是指的这个相位决定是一个中阴不一致的一个过失。又持皆为这一个决定相违的三支做法，它的中是一共量的啊，以言击成绕中一共，它那个中是以这个共比量的建立起来的，因呢以因共也应该是立地共许的共比量，因本来就应该立地共许啊，但是因不是立地共许的，根本就不能拿来做理由。现在他这个因呢，他又加个自许两个字，所以中共因自，中是共比量，因是自比量，其相扶顺。那这个是不能，怎么会变成一字呢？扶相，所以是有这个中因不起、不一致的、不整齐的一个过失。相位决定加个自虚是认为是有过失的，但是你最初那个根本三藏法师的那个真位是量也有自虚啊，所以他又提出这么一个质问来，说问说绕耳千根本量啊，千根本量就是那个七百九十一页啊，我们看那个七百九十一页，七百九十页那个大书文啊，最后那个倒数第四行，这真故积成舌，不离眼识，这是宣章三藏他建立的真为实量，这个中，他那个因呢也加个自虚出三色，言说不色故，来指的这个相位决定加自虚是自比量，你这个根本最初宣章三藏他所建立的 也有自虚两个字啊，那是不是也有那个这个毛病的存在呢？我们再回到841页，第三行问，让我像这样千根本量，就是指的我们那个刚看那个791页，宣召三量所留这个量，中医共量，他那个中啊，整骨集成舍不离眼识，他那个还是一个共比量的，没有加秩序两个字，一言集成，一有秩序，他那个人生也有秩序啊，啊，秩序除了这言就不说，他也有秩序，这个鉴别词，那这个就算服顺了，就算一致了，气象服顺，他是不是也有这个中阴不起的这个毛病呢？答：本量应运秩序者，非是兼他虚而名秩序，为这小乘有法差别相违，与共假焉秩序，故非中共微因实质啊，这个情况不同。我们一再说明了，宣宗他加那个秩序，他是限制在我们现在谈的是世间相违，真微实量，它是非学世间，那么它那个秩序限制在非学，把非学世间派出去，它那是学者世间，不是一般的这个常识的看法，它是在这个他们微识法相这个理论系统的之内所说的，所以他家那个秩序啊，并不是限制其他的，只是那个大的理论的范围之内啊，是限制在这学者世间里边这个微识学派这个理论的系统。另外我们也再看他家这个秩序呢，是限制在这个运处界的范围之内，那么现在微识它有三性啊，不是变成说之性，也不是原来实性，它建立在这个依他起性的范围之内，就是无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理论范围之内，它是有这两个条件的限制啊，不是其他的那个在下边那个细节的限制。所以他回答本量应运秩序，他是不是和他需要秩序那个啊，这样是这个个别的这个秩序，他这个秩序是为了这个小乘有法差别相违而过失啊。我们晓得这个关于舍的观念啊，集成舍，我们开始的时候一再谈是吧，小乘他根本不承认有这个清净舍，有十方的佛舍，他只是承认释迦牟尼佛没出家之前那样的染污舍，种种的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个一个舍，从这个它的含义上有这个志向啊，舍就是无蕴那个头一个那个舍，那个是智法有法的志向，那个有法的差别呢，那就是言外之意了啊，把这个有漏舍、无漏舍呀，这个染污舍呀、清净舍呀啊，这个后生菩萨舍呀、四方佛舍呀，他都把它容纳进去了，那个就是变成有一种差别性了，这个有法舍呀就变成一个差的。他为了限制这个而加一个秩序的，所以与共假言，说这个与共虚印，他借用着秩序两个字的限制啊，故非，所以这样他这个秩序还是大的范围，还是属于印的共比量的范围之内的，不是这个单单限于某一个特定的概念之下的，所以故非中是共比量，因是质比量，不是的。这个情况和，因为他这个是真能力 啊，鹤，你这个势能破不行，你势能破一定要啊，他比量或者共比量，不能用自比量来破斥别人的。所以这样他还有这个第二个过失，有这个中阴不一致的这个过失存在。下边我们看的第三个过失，右阴便有睡意不称，大称不虚，鼻自虚，眼视不摄故，阴欲共摄转故。睡意不称啊，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一个概念中的中医两个概念，阴的一个概念，这三个名词一定要立地共虚的才能用啊。假设有一方面不虚，那就是没有完成，那么虽一方面啊不能够成立的，两方面都不认可的呢，那是两句不成啊。现在有虽一不成，为什么他这个相位决定有睡意不成呢？因为大乘这个位置它不许不允许鼻自许眼不离舌啊，因为这大乘佛教，因为现在是真位思量啊，他这个眼是一定是啊不是啊，说鼻自许眼是不是一定是舌眼根眼识啊，他们都在一起的，事实上都在一起的啊。你说没有舌，那个眼跟眼识也没作用；没有眼识，眼跟舌也没作用啊。所以他们三个是相啊，非义非理的。因为说相继啊，它只是说不理，不能说完全相等。啊，加上相等，那就没有什么眼跟眼识，就没有分别了。眼识眼根有分别，但是它还是不会是相分别的，相分离的。加上相分离，那眼就不能叫眼了啊。这个眼就有眼识，就有眼根，而且就有舍，这三个是互相这个不能分离的。所以鼻自虚，眼是不舍。啊，眼是不摄，就是不摄那个，就前面那个整骨集成舌啊，就是眼是不包括那个舌，舌跟眼是啊是相离的，这个是大乘的是不认可不许可的，说阴欲共舌转故，阴啊就是自虚出三色啊，眼说不摄过，就眼更不包括，但是眼是。一定是这个舌跟眼识的是互相相融的，互相那个有的，互相转的。假设按相位决定这个量，所以便犯了睡意不成，就是你这个顺经法师所立的这个印是吧，在来驳斥大真维师量中给大乘佛的立场，认为不承认你这个说这个眼识不摄，所以对方是不承认的，是一方面不承认，所以变成了睡意不成的一个过失。说第三，睡意不成过也，大乘自虚即成之色，眼识说摄，这个是一定的道理。说唯如小乘自虚共摄，眼是不摄啊，这是小乘啊，或者凡夫这个范围之内是承认摄是摄，实是实，是两个承认有这个外境的。在这个大乘，不但是唯识中，其他那个唯识学唯心的啊，甚至我们那个中国那个王阳明什么的呀，也都承认。啊，离开这个事就没有这个事。他们那个早期，他们那个我们那个老总统喜欢那个阳明学说了啊，讲这个山边的这个山里边这个梅花了有没有开没开啊？中国人民说，假如你心思不动念不什么就没有啊，这好像也是这个 为时无尽的，近乎为时无尽的这个观念。所以这个大乘之虚，即乘之舍，言辞所舍，包括这言辞里边，说唯如小乘自虚共舍啊，言辞不舍。是故因中便有虽意不成之故啊，所以你这样前面这个因呢、啊，大乘不承认，对方不承认，那变成有虽意不成的过失了。绕地救运在挽救的说，低烟自虚其称言辞不舍故因啊，你对方也是一样，也是言辞不舍这个因呢、啊，是绕地换成言辞不舍。而言大乘色相归失，换以中法归因之时，换以中法归因之时，这里文字是有一点这个错乱，怎么错乱的？我没有其他的资料参考，不知道。你看这个换以中法归因之时啊，这八个字。在这个842页下边也是一样，第三点，换以中法无因之时，这两句完全相同的，这个我猜测了啊，已经没有根据了，就是从这个换以中这个841页倒数第二行，换以中法是啊无因之时下边啊，一直到842页，换以中法，这一段应该是别人啊看这个明灯抄的时候了，加上去的一个注解了，一个解释，一个说法。因为在这个大藏藏里边认为，这个一共52个字，可能是演文，可能是多出来的。怎么会多出来呢？一定是别人这个加进去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就根据这个解释呢，是换以中法微因之事啊，然其眼是不摄故者，但取十八界的别色啊，就是我们一再讲这个初三、二三、三三、四三，我说一直到六三。那个初三里边有眼识，有眼根，有色啊，这个各取所取，那就是唯识中呢，它跟这个舍跟唯识啊相结合啊，其他那个小乘学派呢，从这个舍跟眼根呢来对照啊，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但取十八界中别色，因为这十八界初三里边这个有眼识，有眼根，有色，这三种前面这个即乘舍和眼根也发生关系，和眼识也发生关系啊，它取眼根发生关系呢，就忽视就排斥啊这个眼识，所以变成一个这么一个相位决定的一个量。这个解释是吧，应该到这里是小乘的低者呀来挽救这个虽不成的过失的一种补救的说法理论。但是这个明灯超你说此亦非也，是这个也是不对的，是反因明法其烟相烂反应过啊，就是你只是共鼻梁、自鼻梁、他鼻梁这一个三只鼻梁里边混乱啊，你说自鼻梁就是自鼻梁，他鼻梁就是他鼻梁，共鼻梁就是共鼻梁，现在混合使用啊，就七烟相烂，所以这是一定是过失。中烟立死阴烟不摄啊，这个是其意，这个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利跟不舍是这个意义是完全相同的。说换一中法微因之事尤为得免呢、啊？你现在在这个银上 来说别色，就是从这个取言跟舌的关系啊，就是来以讲这个大乘啊，色相归识的色相归识是为识无尽为识无尽的啊，这是支撑这个识没有外境的。这小乘呢，他来这个用这个说这个舌是历史的，舌是历史，当然这个就是个眼是不舍的这种情况，是这个他这种说法是这淫生的毛病，也就是这众生的毛病尤为得免。说积生之舌利于眼识，还是结果还是变成这个积生这个舌呀，跟那个眼识啊相分离的。这个舌不能够离开识的啊，但是离开眼识根本有没有舌那就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啊。就假设你就是绝对的唯心主义，这绝对的唯识学派，就是不承认这个离开眼识之后、啊、还有舌啊，与积生舌眼识不舍啊，这个切而无别，所以是实际上是一样的。说历史之意命不设故啊，又是大乘不许啊，彼自许养是不设因啊，与积成转，是故便有虽已不成啊，以致即为第三个故事。这个还是讲这个两方面的观点不一致而产生这个情况，两方面观点不一致，就是你这个相为决定中印呢、啊，其实这个也还是和这个虽不成，也就是其实这六个故事啊，大体上都是有相关的关系啊，都是这个性质啊，都是相仿的。下边是第四个故事，又同欲，又说力不成啊，大乘的养根非定力掩饰啊。根因思果非定即离故，况称四字通渊言根，书所渊源与能渊言事由定离定相离异。这个是所力不成啊，所力不成是这个中阴玉里边那个玉的玉质的过失啊，就是玉质那个同玉印啊，同玉印和这个他举出了那个例子，所力指的是重了，就是他举出那个同玉一和中的有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不相同的。就是这个所力不成的一个过失，所以他由于同欲，同欲有五个过失了，有所力不成是，他举出这个同欲一和众是不相同啊，能力不成是这个同欲一和印不相同，这样产生这个过失。这里是产生同欲一和众有法呀是。不相，不是一个类的，不是一个同频的。这大乘的眼根啊，非定力眼识啊，他用非定力眼识啊，那就是不说啊，眼根就是眼识，因为眼根是眼根，眼识是眼识，但是他们两个是一定是非。定力不是一定离开，但是是不是相接相等呢？也不是啊，所以他用这种用个非字来加以这个否定相离。根因思果， 忧于游言艮啊，这个言是在上面才起作用，才观察到色，所以这个观察到色是由言识的一个结果，不是由言根。言根是先存在的一个条件，所以就这个言根是因，言识是果，非定即离果啊，就是言根、言识啊、根识，他们是非定，就是。不这个非定理，就是非定计也非定理，是这么啊，你说这个阳根阳识能够离开吗？啊，假设没有阳根阳识也没有，你眼识硬是的眼睛上才有这个识的作用嘛，你否这个眼识在哪里啊？假设这个阳根没有眼识，它也没有作用，说他们两个是不即不离啊，又即又离的，这个相即相离的，又是这么一个关系。况称四字啊，这个四字当然是就是这个眼的所称的。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所以这个死啊，我们修行呢。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个凡夫啊，或者把我们这个二乘啊，我们这个生死，不管你主张这个六识啊、八识、七识啊，希望它转变成一个智慧啊，所以这个转识成智，转识成智就是我们凡夫二乘的这个八识来转成佛的这个达到佛的境界的一种智慧，它里边。在这个唯识学派，它分有，把这个八识分成四个，分成四个。我们这里讲的是，四字啊，这是这个成说坐字了啊，这成说坐字它是一个四象的，它是一千五识啊，就是佛利用凡夫的千五识。啊，不止凡夫了，二乘也是一样的，而变成这个佛了解种种的外边的现象啊，在度化种种无限这种智慧，这种能力叫做成说坐智了。假使说啊，通缘言根，书说缘言，于能。缘言是由定相离，书说缘言不可能。假如要书说缘言，那就是个言跟言是就分开了。这个缘缘也是这个他们唯识中的一种这个名词了，就是说缘言。我们想想，一个言是。它怎么能够起作用？它一定是到附到这个阳根上，那就是它一步冤这个阳根，阳是冤了阳根之后，怎么能够把外界那个影像吸收到你阳是里面去？冤又是一个接住啊，这个冤就是。互相接入，互相那个条件了，或者是这个，说第一步言是缘言根，第二步又缘外边这个舍，它跟舍不缘，不发生接入，不发生关系，它也没有什么影响，也没什么，这是从这个言是到缘言根。一直到外境的冤这个影像啊，其他这是这种冤种种的结束了，那其他的还有光线呐、啊，还有距离啊，还有种种情况，你这个眼睛的好坏呀、啊，这个远近的种种的情况， 你看就有多少种关系啊，这个愿，所以说就一个愿一个愿愿，这是上外讲。上里面讲，你言事本身没有作用的啊，不是没有作用，你言事是派出来的啊，你言事还有前面又被这个第六意识来指导，那第六意识他还另外还有来积聚他的，这个第六意识不是个分散的，不是什么的，还是被这个第七识来聚摄在一起。那个第七识呢又被这个第八识啊所含在里边，所以你看一个眼是往下多少关系，多少关系，多少接种，往里又有多少集中的关系，所以一定有这个远远这种种的情况的存在，他才能够。这是我们讲这个，他讲四愿了啊，又讲这个因愿呐、所缘愿呐、次第愿呐、增上愿呐，种种的情况，都佛教就是讲一个因缘的啊，由这个愿的种种情况发展成种种的万事万象万物，就情况下，命能超我，第四所立不成过。他说鸡生之舌离眼识是一向离，这个假使鸡生之舌跟眼离是分开的啊，这个是不是不记不离，不是记离记记离，而是两个断绝关系的啊，一向两个分别在一起的。假设我们拿这种情况来做一个总，眼之意识不即不离一注意，我们又拿这个眼就是指的眼根了啊，这眼根眼识他们是不即不离的啊，假设你绝对不是相继的，相继呢就没有根跟识的关系这个出现，假设相离的那个眼睛离开都是一个眼睛，怎么来分辨嘛？所以他们是不即不离的啊，所以以这个为喻，就是不即不离的眼根啊，合成一向离中，是这样情况之下，怎么能够向离这个相位决定说啊，这个鸡成蛇一定离于眼识的内，故喻中。这个变成一个所立不成的过失，相位决定的同于一，所以是哪是什么呀？啊，是阳根啊！你看那个八倍三十三也不是犹如阳根吗？啊，这个阳根就是。同于一啊，这个同于一本来是应该跟这个鸡成蛇定不离言事他们是一个同频才对啊，那现在他这个蛇定离言事啊，现在以后面他定离言事，那就是言跟言事他们也是分离，所以变成这个同于一与这个鸡成蛇并不相结合在一起了，它们分离了，所以变成一个所理不成的一个过失。八百十四页啊，是淫秽中啊，上阳根欲所理不成啊，只是在同欲在这个淫秽之中。这淫秽之中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根淫，是指这个阳根，我们这个同于不是阳根吗？所以它就是在淫秽中啊，阳根同于就发那个所理不成的这种过失。假使要在果位中这个转世成智啊，变成佛智的时候，那变成称所作智啊，我们刚刚讲了，由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啊，这个妙观察智、 成熟坐姿，成熟坐姿就是前五十的，由前五十来转变来的。那个大人静止就是第八识了啊，就是看着把所有的一切有漏法无漏法看得非常的清清楚楚了，那就是一切现象都可以呈现在佛的面前的，那个大人静止由第八识来转。下面那个平等性质是由这个第七识啊，因为第七识是我执啊，强调这个我的，能够把这个我破了，变成一个我啊，由我执变成我，由这个平等的种之理的出现，这是第七识。那个妙观它是第六识啊，由这个第六这个意识这个思想来观察一切诸法呀的真相，能够情况来考察就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这个妙观它是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这个智慧是一样的。这里是成熟坐姿是前五识的，前五识里面当然包括这眼识啊，又是由这个眼识而成的啊，那这里面通缘眼根。假使我们梳理了这个他们这个眼跟眼识，一根这个舌啊，外境影像本质和这个上面这个第六识第七识八识啊，这么种种的互相这个接触的关系，与能源识其定相离啊，所以也这样是一个反话，也不一定能够相离开呀。所以自在位置通源本质啊，即为相分。这个就是识的一个相分，就是识的相分，就是指这个舍讲的啊。这个舍就是识的相分啊，那个识的本身呢，就是影用这个那个舍的影像啊。这样入此眼根啊，这个眼根呢也是在初三色的里边啊，所以这个持着大乘不许眼根定力眼识。不可能，你看眼根定力眼识，眼识那反过来也是眼识定力眼根呢、啊、两个离开了，没有眼睛存在，那个识怎么可以叫眼识呢？此之眼根妄自虽为通频，妄他则为一频啊，就是在相位决定这个量上同于一的眼根自己讲啊是通频，因为自己他是这个啊，真故即生舍定力眼识啊，这是他这一个种了，所以举出这个眼根，那当然是这个是舍的一个通品，因为这个眼识眼根是分离的，但是在大乘里边那就变成一个异品了啊，因为大乘里面是真故即生舍不离于这个眼识。啊，那个舍不离眼识，那就不涵盖了眼根，眼根就在这个舍跟眼识他们关系之外的，就是变成一个异品。说妄他则为异品，有共通评估。虽然说我们以按这个相位决定的，他以眼根为同于异了，那就是眼识呢。又变成一品了，因为这个真故即生舍它是离于眼识的呀，这是不含个眼识，所以把眼识排挤在外，所以眼识啊是变为一品。那这样的情况，于彼已无此因，所以这个因呢就不存在了。所以于同一品啊，即便非有。所以在这个六不定里边是不共不定，就是通频也没有，异频 也没有。不供不定受，非但欲有所虑不成，因呢也犯有这个不供不定，就说他又给他加了一个过失。前面我们也谈过，这个真物实量是以这个顺境他记得这个唐朝的，但是又说这个真物实量啊是这个元晓法师做的，因为这里边比较有点这个矛盾呢、啊、就是到底是元晓法师是心头多恨啊，还是顺境法师是心头多恨啊？但是那这个大叔叙述上是这个顺境法师心头多恨，他心头多恨，他怎么会多事把这个事情跟外边联络记得来呢？跟人说话他都不跟说的。所以这但是又说这个事本来是元晓法师做的，顺境法师把他记得中国来的。所以这有这个一种说法，所以他在元晓法师的判比量论这篇文章里边有下边的一些记载，这个下边记载正好和顺境法师记得中国那个相位决定啊是一样的。说小法师判就是判比量论，现在判比量论出现了，他原来是用的很草的书写的了，现在有人把它认识出来，把它印出来，但是里边并没有这一段文字，因为它不完整了。此通未尽，绕对五根失互用中，这也力量。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这个和我们前面那个相位决定是一样的。他说真故即正舍立即成言事啊，他前面那个量是即成舍，只是即成有法啊，这个立这个言事呢并没有。我们会叫言师，故此言根为共通品，因为两个不相离了，所以这个言根也可以说是这个真故即成舍离不离的言师或者离异言师的一个共通品，因为说是言根也可以，说是言师也可以，他们两个是不相离的。师不摄影就是自须出三摄眼是不摄这个师这是眼是不包括在这个涵盖在这个舍的这个范围之内因为这个自须出三摄眼是不摄故，这个因它也是中的有法的一个性质，我们再讲这个中它有两个，有一个供需法，一个不供需法。中那个下边那个能别是不供需法立地对证的，这个印是中的有法的供需立地供需的，所以这个思不摄印于此定有基层掩饰无其一品这个思不摄因于是定有的基层掩饰无其一品，因为那个基层掩饰一定是掩饰但是这个掩饰呢又是掩饰不摄掩饰不摄和掩饰当然是不是一起的，是一品，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利即言事，把这个理字啊他没有包括进去，所以言事不摄印于此定有基层的言事为其一品只要是光看下本节基层言事是跟不利这个事跟这个言事不摄两个是 第一层颜色跟颜色不色，但是不相同的啊，所以五气一体。于彼变物啊，那个不是颜色跟那个第一层颜色当时是没有而不存在的啊，说故分不定。他们在一品上说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能做涤量，这个也可以作为这个涤的这个跟那个根本量相那个对做相位决定的。饶于自许佛有漏舍啊，假设在自许小乘佛的是有漏舍的，肯定有漏舍的一部分的啊。于前供量他做不定啊，这是于前面那个三藏那个供本量啊，也可以做一个不能决定的或者相位决定的这么一个量，说遍盖因缘自许即成初三色等啊，这个颜色不色这种情况。若无漏舍啊，前面是自许佛有漏舍，假如说佛的无漏舍啊，而是等缘啊，虽离眼是而非啊，即成初三色故啊，不成不定。那这个它就比较这个范围就扩大了，不是属于那个我们前面限制那个自许出三色颜色不色故那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个范围了，用这个无漏舍，那就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去了。那个他这个用宣传法是用这个初三自许初三色是限制在这个蕴界处这个三颗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大家入无漏舍耳识等缘虽离眼识而非即成初三色，那就是因为这个有五识了，除了眼识还有耳识啊色识鼻识啊声识这个等等的呀啊，他说冤虽，但是这个是离这个那耳识的六四识啊里边，但是离开跟眼识是不同的了，但是而非基层初三色故，但是离开眼识但不是基层初三色，那当然是不是初三色，它是二三三三。假设它是耳识呢，那就是二三色啊；假设是这个鼻识呢，就三三色；假设色识呢，就四三色；假设身识呢，就是五三色；假设意识就是六三色了啊，就是那。那这样说起来，所以它的这个相位决定啊，也不是不定。啊，这是不成不定，也是不是成为这个不定的，有这个不定的这个过失存在，他所强调的。啊，我们把它那个断到这里，认为是这个圆晓法师判毗卢里的原文。啊，所以因为这个痴判非也，由痴判非也这四个字，那看认为是以上啊是圆晓法师的话。这虽改因缘。自许自身出的色等而眼是不色眼大乘不虚，你这样这个基层初三色，初三色里边就是应该有这个眼识啊，假设说眼识不色，这是不合乎唯识的一种说法了，大乘唯识的说法是不认可的不许可的。所以让唯识门中舍计实色啊，都说大乘不许即成之色眼识不色啊，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因为唯识无尽呢，所以这个即成之色一定是被眼识所摄，说大乘不许即成之色眼识不色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你那个相位决定还是犯了这个虽意不成的过失。 我们谈这个真唯识量从什么时候谈呢？从去年十月份，十月一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现在是四月，中间休息几个月了，谈了这个，应该是三四个月是有的这个时间，谈了这么久的时间，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假使你前前后后啊，这个熟悉的看，不能说百分之百的了解，至少应该是有一个印象的。因为这些名词他讲来讲去讲翻来覆去的讲啊，多多少少应该是有点印象的。